在还没有传讲今天的信息以前，让我稍微讲这三天里面我要带来的信息。其实这三天我都围绕着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就是四个第一。但是刚刚我听完青少年管弦乐团的时候，就容许我加上一个第五个第一。什么是四个第一呢？我想起我在香港，在1969年的时候，也是台湾的联考的时候。那么香港无论是中文中学、英文中学，我们考试，因为是在英国的殖民地嘛，我们都希望考最好的成绩。那么这是成绩，在当时90%的人都是能够看能够想，但是从来得不到的。考试的时候呢，大概有十科，考到最好的是 outstanding， 然后就是 A 了。我们不说是 A， 我们问别人说你有几条剑，你叫 A 是很尖的，好像那个剑，你有几条剑。在我们的学校要问，在我们那一届的时候，我的班上考的最好的是4条剑，这个是很少的，因为我们的学校不是太好的学校。4条剑就是代表四优了，那个是很少的，在10万的考生当中，大概是只可以每一科给1000多，大概1000多都没有，几百个，所以是万中无一啊。那么我在讲到的当中，第一个一就是腓力，第一个在外国里面的布道家。第二个一，别人没有想到的，扫罗。他有什么第一吗？他不是一个好皇帝吗？但是他还是有第一，他是第一任的以色列的君王。第三个一，我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是保罗，他是翻天覆地的第一个使徒，第一大使徒。今天我要讲的是使提反，他又是什么第一呢？他是第一个教会历史里面顺道的执事。刚刚欣赏完这个青少年管弦乐，我从心里面要加上一个一，就是有第一楼权力的管弦乐团。我只能够说第一楼权力，只要他们朝着那个标杆，我告诉你真的是第一楼的管弦乐。所以让我们一起的祷告。第一流，哈哈，对不起啊，我是想好的一方面啊，第一流啊，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儿女啊。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心里面就被你自己触动，我们你的圣灵就带领我们。但愿我们这个时候很认真的到你的面前，我们只是思想从你而来的话语，我们是默想你的训斥、你的教导以及你的管教，以及你的说话也能够安慰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赖耶稣基督的名恳求的。我今天早晨还在挣扎要讲这个引言的时候，能不能够再提一次我的孩子了，我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呢也不是作假的，那么我还是诚诚实实的跟大家讲这个引言。在今年的5月14号，我全家有机会有福气参加我的小儿子 Martin 的大学毕业典礼，是一个很小没有什么名气的 基督教的 Christian College 在 Pennsylvania 的地方，他这一次呢是在校园外面举行，参加的人大概只有几千人，但是这个2011年的毕业生更少，只有630几、640几个毕业生。但是我们赶到那天的时候呢，是一个阴天，但是他们还是坚持在户外去进行那个毕业典礼。我们去到哪里的时候就进不了那个会场，因为刚好呢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毕业生跟着那个教授在校园里面先来走一圈，既然把我们拦着了，我们就在哪里等，在哪里欣赏。你知道我欣赏的时候，我突然被一个的景象把我抓住了，我就看到有人，哎呦，我的孩子也毕业了，为什么在640几个毕业生当中只有33个，我数过了，他的颈项上是挂着一个金牌，哇，是金牌哦。那我就在打听了，什么人才能够得金牌呢？金牌是代表一级荣誉的毕业生，原来要求是蛮高的，他们的4年的成绩是4个点 four point， 要达到3.9的4年的总平均才能够拿到金牌，就是说差不多全部的4年的所有的学科都是拿到 A， 就是那个键。有的时候偶尔可以拿一两个 A minus， 但是不要太多，不然也不能够有金牌。那么我听说，我想象有一些人在4年当中也是很棒的，但是只拿了3.89，就是只差0.1。那么怎么样呢？据说呢，这个也不能够挂金牌。哎呀，我想起来，我就心里面很难过。我就说这个世界很残忍，为什么这些学生这么辛劳、这么用功、这么聪明？但是因为只是在4年当中偶尔考了一个 B minus， 这样子就没法子，你其他全 A 都没法子，挂着金牌出来行这个毕业典礼。我想这个现今的世界就是很残忍的，它不单只教导我们的孩子不能够蠢，不能够愚笨，不能够考试的时候考烂了，考烂一次都不行啊！你要小心，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人的欣赏。这个世界只喜欢那些漂亮的、强壮的、考第一的、比赛第一的、记忆力超凡的，这个是人的标准。对于我一般性比较普普通通的知识水平是普通的话，就不能够得到他们的欣赏，也不能够得到他们的嘉奖。其实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神是很仁慈的，我们的神看重我们的所事多过我们的所有。只要我们能够得到他所要求的所事，我相信有一天他通通都会给我们冠冕。想到冠冕的时候，我就想到新约原文有两个字是讲到冠冕，第一个就是 diadema， 戴阿德玛这个字呢，就是讲到王冠了，王帝的冠冕。最明显的是在启示录12章，讲到一条大红龙，那个就是跟撒旦势力有份的。这个大红龙头上有7个冠冕，因为他 他有七个头。那么这七个冠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冠冕，就是王帝的冠冕。在新约当中有另外一个字也是冠冕，但是是 Stephano。 Stephano 这个字呢是用来形容在比赛场上，尤其是 Olympic 的 Olympic Picker 的那个运动员，他们所得到的那个得胜者的冠冕。这个冠冕不值钱了，即在人所衡量的价值当中，它只是一个花环，不是一个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Olympic 的时候，他给三个奖，金牌、银牌、铜牌。但是在古时最原初的这个 Olympic 的时候，只给一个，就是第一名的，给他每一项都有一个花环。话又说回来了，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人物，这个主角叫做史提凡 Stephen。 那么很明显了，你们的 IQ 也很高了。那么那个 Stephen 的话一定是花环，不是那个王者的冠冕。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一同思想神中心的仆人史提凡，他的一生当中都充满得胜的记号，甚至在敌人逼迫死亡的阴影底下，他照样得胜。今天我只能够跟大家在圣经使徒行传从第六章第八节一直很快的略略的看到七章的第十节。我们看到神所家长的人到底有什么条件让我们羡慕，今生就能够得到这些条件，成为那样的人，以及我们在来生的时候就能够成为神所家长的人，好不好？圣经记载很清楚的，史提凡有四样的条件。第一样的条件，史提凡在他的生命当中展示出来一种很丰富的属灵的气质。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史提凡是早期教会七位被显立出来的执事，当时候做执事是做在教会里面做管理事务的，也在教会里面呢做服侍人的工作。尤其是在那个的时候，他们在那个饭食啊，在照顾那个孤儿寡妇啊的当中需要有人，所以史提凡是被选出七位使徒当执事当中头一位被提名的。你认为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服侍的执事只有服侍只有管理的恩赐吗？未必的。就好像路加形容那个的执事一样，史提凡一样，在六章第三节他形容史提凡是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又在六章第五节说他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你看到两次不是讲到这些执事是很 popular， 就是人见人爱大家都晓得，乃是说他有内在的属灵的素质，就是圣灵充满。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六章第八节里面更加再一次强调他是满有恩惠能力的人。在这里要稍微解释，其实恩惠跟能力呢有的时候呢好像是互不相容的。所以解经家很有名的，你们图书馆都有他的书，叫做 Campbell Morgan。 当他解释这个恩惠能力的时候，他说是柔和跟坚毅的双重的结合。 柔和到什么地步，就是上耶稣基督。那么坚毅到什么地步，坚毅上摩西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这个使提反，一方面有基督耶稣的圣情，一方面有摩西那种的性格，而且我们看到他展示出来的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怎么见到呢？就是在六章的第八节的下半节说，他在民间行了很多大奇事跟神迹。在新约里面，我们讲到门徒也好，讲到耶稣也好，一讲到大行迹大奇事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想到几样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医病，就是赶鬼，就是行异能。但是是否除了这些，其他的就不算是行神迹奇事呢？这个就未必了。你知道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你记不记得现在在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天都会发生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是生命的改变。一个人从不信到信，然后成为一个蛮有基督形象的人了，哎呀，这样的神迹比一切都大。我常常到教会，我看到那个弟兄20年前是这样子，20年以后是这样子，我一看到的时候，我说神啊，我真的又看到神迹了。这个生命改变的神迹比一切更实际。所以我相信使提反他也一定有这种的契机在他的生命当中。各位弟兄姐妹，总之使提反他本来是被选出来担任管理膳食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崇拜以后到那边，你看到一些弟兄他煮饭给我们，他接待我们，他服侍我们一样。但是就是在这一群人的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他展示那一种属灵的气质，让我非常的羡慕，让我非常的很想学习上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使提反有这样的契机的时候，他能够在那个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当中，换句话说，就在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就是我们的那个下一代，他是 banana， 他们是外表跟你我一样，但是里面全是白的，他一出口就是英文，他的思想都是美国西方的文化。但是我们看到纵然如此，使提反你知道7个执事的名字全是在外国出生的，不是犹太人的名字，全是希腊文化所影响的名字。但是我们看到使提反有卓越的属灵素质，使他成为一个以使徒旗鼓相当的早期教会的属灵领袖，所以这个是值得你我效法、你我羡慕的。今天我们教会要选执事也好，我们在等候神带给我们的中文堂甚至整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传道也好，我相信第一个条件就是他的属灵气质。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使提反不单只有优美的、丰富的属灵的素质，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热心传道的人。怎么看到呢？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6章第9节，在哪里就有这样说，他说当时有亲历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 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代表都起来跟使提反辩论。在这里讲什么意思呢？其实告诉我们一些历史的背景，我们才明白这一段是讲什么。我们看到呢，当时呢，那个耶路撒冷兴旺，有许多外地的犹太人，他们讲希腊话的，他们都围到犹大的地方。他们围来的时候，他们是从各个地方外地的会堂的代表，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利巴蒂拉，利巴蒂拉的意思呢，本身的意思呢，就是 female， 就是自由人。自由人的会堂呢，这个不简单了、哦。你知道的话，当时犹太人呢，还是在罗马的政府所统治底下，所以他们在外邦的地方称呼自己是自由人，就是表明虽然我们是现在是国家被你控制了，我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了，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认为我们这些犹太人还是一个自由人。不单如此，各个地方都有那个会堂的人来。我们要介绍一下会堂的背景，很简单的介绍。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会堂的出现是有时代的需要，也有它的时间的标记。会堂的出现是犹太人自从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就是主前586年的时候才开始有。因为那个时候北国南国都彻底的被打败，把他清服了，耶路撒冷的人、犹大的人、南方都被掳到外邦。他们被掳的时候，犹太人就在哪里痛定思痛，他们在检讨，为什么我们会败亡呢？为什么神没有帮助我们呢？为什么我们会流落异乡呢？他们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这样子，并不是因为耶和华没有按他的应许保守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神没有能力，乃是因为一个原因，乃是因为我们的犹太人藐视摩西的律法还有先知的讲论，这个是根本的原因，所以他们现在家破国亡的时候，他们到每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开始组织会堂，8个犹太的男人10个犹太的男人就可以聚在一起学习摩西的律法，注重先知的教训，这个就是会堂开始的原因。他们认为这样子可以维护犹太人的民族的尊严。我相信现在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会堂，犹太人的 synagogue， 直到如今。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发现这些讲希腊话从外面来的犹太人，现在围到犹太耶路撒冷组织各个的会堂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信仰比原来留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信仰更加保守。他们对于摩西律法一点一滴先知的教训是不折不扣死守到底，他们是信仰里面的极右派，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就跟使提反冲突了。使提反说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使提反知道耶稣基督来十二使徒的教训，说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有冲突就给他看到，原来使提反不单只是讲到摩西律法先知教训的重要，他还要讲摩西律法跟先知最终要预言的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就要讲耶稣基督的道理给他们听。 所以发生很多的冲突。我们发现在早期这个七个使徒啊，七个的执事当中，除了使提反，前天我们讲腓力也是，腓力也是一个第一个往外传福音的，把福音传遍犹大传递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向非洲人这个埃提亚伯的太监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使提反另外一个展示给我们的，除了他属灵的气质，我们也看到他热心传道。他不管如何，在会堂里面也好，在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好，一有机会他就跟弟兄姐妹说，好，我们查经不单只是查摩西律法，我们要把这些东西传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使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今天坐晨光弟兄的车过来，我就看到一个消防局，我就这样想，但凡一个消防局，就是那个 fire station， 假如消防局在人家有火警的时候，他不肯派救火车消防员出来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关门了，对不对？假如一个怎么说了，广东话说是凉茶铺，凉茶铺啊，那个凉茶铺，今天我们下午去了，哎呀，我们到那个凉茶铺，我们说有没有凉茶，他说我们不卖凉茶了，我们卖果汁，那么我就说请你关门好不好，请你改改你的名字好不好，凉茶铺不卖凉，卖凉茶，卖冰果，请你改门。对不起，我站在大家当中，我战战兢兢的，第三句我要讲的我不敢讲，但是还是要把使提反吧，我还是讲吧。凡是被称呼为福音教会的教会的信徒，假如我们不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对于我们福音教会的荣誉大受亏损。同样想到我们浸信会也是这样子，我们浸信会说信而受浸，人家就问你了，谭牧师啊，你教会一年受浸几次啊？我说从前是两次，现在是三次。他说有多少人呢？你就说不要问嘛，小猫三四只嘛。那么他说你浸什么信什么都不能浸的。然后我就哎呀不能浸，感谢神，我回去的时候我们进了150到170，单是去年进了50个。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彼此的勉励，在余下的7个月的当中，我看看你们的情绪表，我的心就很高兴，很羡慕你们，因为你们呢有2个短宣队派出去传福音，但是我也彼此勉励哈，那些短宣队到外面是做短宣，不是社会服务啊，乃是传福音啊。传福音不是到那边才传的，把这些青年人还有那些领袖，现在就在这里实习。真的，你在本地不能传福音的话，我告诉你，你在外面同样不能传福音，这个是真的。然后也看到你们第六项呢，暑期圣经班，暑期圣经班，哎呦，在这里真的我们多伦多很多的教会都比不上，因为你们有5班，那5班里面呢，每一个都可以传福音的。中国的且灵班、奇艺班、手工艺班、青少年人管弦乐班、儿童手灵班、烹饪班。哎呀，这些都是很好嘛，我学到了，希望你们不是版权所有，真的要带回多伦多教教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哎呀，你看到这些都是传福音的很好的机会嘛。但愿使提反第二个得奖赏的条件也成为你我的鼓励。还有第三个，使提反除了有属灵的气质， 洗涤坊除了有热心的传道，再加上一个就是勇敢的为主做见证。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在第六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在哪里说，在哪里就有一般人就收买一些人出来讲假见证，去控告使提反说，我们听到这个人讲话谤读摩西还有神的话，然后又加上十二节说，他又煽动百姓跟长老还有文士，突然间进来把使提反抓去了，然后把他带到公会哪里，带到哪里怎么样呢？十二节说，并且卸下假见证，不是真的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断的侮辱圣所跟律法。最重要的就在十二节，使提反被抓最主要的两个罪名，就是他讲话不单只不小心，而且很毒的，很恶意的，他的话都是非常有毒性，他是讲话当中不是一次啊，重重复复的侮辱圣所跟律法。其实我们把整个事情看回头，最初呢，其实那些各会堂的人啊，他们呢不是这样子的，他看到洗礼法，看他大概也没有什么学问，我们也人多，我们的学问也大，跟他们辩论一些神学的问题。但是没有想到史提凡其貌不扬，但是跟他讲到神学的问题，耶稣怎么样啊，摩西所讲的预言啊，先知所讲的预言啊，讲来讲去最后都输给史提凡了。为什么呢？因为史提凡不是练律法的，史提凡是满有圣灵大有智慧，当他用圣灵智慧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辩过史提凡。既然辩不过就怎么样，很生气咯，生气到一个地步说，就把自己的眼的脸呢，圣经说然后呢不是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呢既然辩理不过，就展开一连串的阴谋，就是散布谣言，就说史提凡呢、啊、这个人呢有这两个罪状。这两个罪状，第一，我们看看这个圣所是什么。这个圣所就是圣殿，那个时候很重要，史提凡的时候圣殿在哪里了？希律把它再盖起来了。圣殿又代表什么了？是神灵在的地方。然后律法呢，他们所讲的律法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圣经啊。因为他们用律法代表全旧约，就是代表圣经，旧约圣经就是我们今天，假如有人控告你违反律法的话，不是单单律法，乃是圣经啊。圣经是神启示的管道，因此凡是违反律法的就是圣经的，或者是圣殿的就是神同在的明证的，随便一样，这种人都是什么？该死的。所以这个死罪，所以洗涤法呢面对这样子的控告的时候呢，他还要继续做见证的。有的时候呢，我说我们常常在灵会当中啊，在团契当中啊，在家庭聚会当中啊，我们很轻松啊，我们说啊，今天我们有两个人出来讲见证，对不对？哎呀，我们觉得讲见证的时候讲的人很舒服，听的人也很舒服。但是你知道见证人是什么意思呢？在希腊原文，见证人这个字跟殉道者这个字 Martha 是同一个字。所以上一次我听人家讲见证的时候， 或者是说这个人做见证的时候，我就对他肃然起敬，肃然起敬，因为他是用他的生命付上代价来做见证。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第七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我们看到使提反做见证，从七章第一节一直到后面，他的总结我们没有时间看全部，只看总结。在做见证的最后，他对着那些会堂大有势力的人讲，他说：“你们这些应着景象心与耳朵还没有受割礼的人，常常惧抗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那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的祖宗逼迫的了？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一节要来的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一节卖了杀了。”哎呀，我们看到使提反现在不是被审，不是被告，现在他变成是一个主控官，他在控告那些抓拿做假见证的人。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什么叫做应着景象吗？不是我们广东人说眼镜啊，不是说哎呀，其实也有一些这个意思了，就是顽固的意思。我们再加上一句话，老顽固，那个就是那个景象很硬了，就是顽固，冥顽不灵。还有心跟耳朵没有割礼的意思，你说心怎么行割礼吗？耳朵怎么行割礼吗？没听过。他的意思说，心跟耳朵没有行割礼的时候，心是外邦人的心，耳朵也是外邦人的耳朵，就是说你们这群人看起来是犹太人，其实你们真实啊是道道地地的外邦人。所以他说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不是自己取死吗？你这样子不是找死吗？所以我们看到当使提反讲这通话的时候，不是一时的气愤，我看到圣经说他那个时候不是满脸怒气，乃是满有荣光，非常的镇正静，因为他知道讲完这样的事，他就预备准备在早期教会当中准备做第一个早期教会宣道的指示，他要用他的血他的生命去见证他所讲的的确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七章一到三十节，与其说是一个辩论，倒不如是说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一个见证词。但是很奇怪啊，你看由头到尾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啊，出现过一次，只出现过一次，但是呢我们看到最主要呢就讲耶稣就是那一位的义者。所以当他这样做见证的时候呢，到后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不得了，人就要把他杀死。所以下一次当我们为主做见证被人家有反对的时候，你记得反对越多的时候，你是越站进使提反靠近耶稣基督那一方。我们再看一个得奖赏的人还有第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我们看到使提反所展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他有丰富的属灵的气质；第二个就是他热心的传道；第三个就是他勇敢的做见证；还有第四个，你说这些都太难了，恐怕将来在天堂见主的时候，我不一定有奖赏。但是我告诉你，还有第四个可能，这个可能是很容易做到的， 就是绝对的老树，绝对的老树。我们看到共位的人不听洗涤反所讲的见证，圣经说他们把椅盖着了，拿两只手出来盖着他的耳朵，然后他们在叫，叫到好像野兽这样叫啊，他们很生气，盖着耳朵在叫。然后呢，他们决定，虽然我听不到，虽然我在叫，但是使提反呢刚刚所讲的，我愿意他从此永远都不能再讲话，就把使提反一推推到城外，就开始做假见证，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不知道谁是第一块石头打死他的，第一块石头打在他身上的时候应该是一块大石头，用他很大的力在他后面啊，这样子一扎扎下去，这个是第一块石头，其他人就丢石头了，他走开了，就是这样行死刑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洗涤反被打石头第一块，然后石头不断的打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五十六节里面他讲了第一句话，他说我看到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哇，这句话很厉害，他仍然是为耶稣做见证，他称耶稣什么是人子，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然后他见证耶稣现在在哪里，耶稣不是在坟墓，耶稣更不可能在地狱，耶稣现在是在天上，所以临死以前还要这样做见证。但是很奇怪，他说现在的人子站起来，为什么站起来？站起来作为使提反的辩护的律师，他为他辩护，你们怎么毛告毛告我不要紧，耶稣人子为我辩护。而且他站起来也是欢迎他的忠心的仆人要回来，你站起来啊，你就看到这么谨慎的，这么恭敬的耶稣站起来欢迎。而且耶稣现在是在神的右边，所以他的见证当中把这个人子把耶稣的地位很明显的讲出来，现在在天上他大有能力，他在神的右边。这个是在临死以前他要讲对群众的最后一篇的讲道。然后呢，当他们继续打他打他打他打到一个程度，他说这今天活不下去了，他就做两个祷告，两句的祷告，这两句祷告都是对耶稣讲的。第一句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他知道虽然能把我打死，但是耶稣基督是我灵的避难所，他是我真正的保障，求主接收我的灵魂。就好像耶稣临死以前求父接受他的灵魂一样。然后第三句也是耶稣所做的，他学到100%，这个祷告也是对主讲的，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到他们的头上。各位弟兄姐妹，这三句的话，尤其是后面两句话，使我感到什么叫做绝对的饶恕。我给大家一个例子作为结束。2006年9月的时候，在美国 Pennsylvania 有一个矿场 mile 的地方，那个矿场里面呢，都住了一种的基督徒，叫做 Amish。Amish 这个基督徒，大家可能知道了哈，哪里有天灾人祸，或他们都废去的，替他重建，替他们做很多的东西。前一阵子我看到很多 Amish 呢，替人家在 Atlanta 在很多地方呢盖了房子，然后送给他们。然后那个记者呢去拍照采访，他说不能给人家看到我的，我是不让人知道我们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些 Amish 是很好的基督徒。 在那个城市当中有一个人叫 Charles Roberts， 他不是属于 Amish 的，但是在 Amish 旅头这个区里面人人都认识他，因为他几十年都开车开牛奶车送到家庭送到学校。但是在2006年的九月的一天，他突然有一天闯进一个 Amish 的一个的小学，在小学里面他用枪杀了五位很小的小女孩，又用枪也想杀了但是没有杀到另外五位重伤的小女孩，一共十个。然后他开完枪以后呢，他就自己吞枪自杀。这种人真的最气的，他杀人不讲理由，然后吞枪自杀。然后你想这个 Amish 的人当年怎么对待这个凶手呢？其实过了几天呢， Amish 的人呢自己也有他的追思礼拜。然后当这个凶手的家庭有他的丧礼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 Amish 社区的基督徒都去参加那个追思礼拜，不是找他们麻烦，乃是到那边拥抱那个寡妇，去抚慰那些小小的三个凶手留下的家人。哎呀，真的没话讲，自己已经很伤了，刚刚早上才安葬自己的女儿，自己还在流泪，现在眼泪还没有干，去安慰仇人的家人。不单如此，几天以后他们决定在整个 Amish 的社区里面发动一个史无前例的奉献，这个捐献这笔钱将来就要给这个凶手的遗孀，就是太太还有他三个小孩子以后的生活读书的费用。我们中国人就不是这样说了，我们说血海深仇唯有血债血偿，我们说复仇亲仇也是这样，复仇亲仇不共戴天了，就是有你没有我了，因为天都在上面嘛，所以就是复仇，我不杀你我宁愿自杀，这个是中国人所谓我们的民族的气节。但愿我们听耶稣基督的命令，效法这些阿米 Amish， 立刻饶恕，绝对的饶恕。因为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最后我还是讲，我发觉呢很奇怪，有一个 psychologist 还有那个 psychotherapist 的医生这样讲，他说由于这个 Amish 呢能够立刻饶恕，绝对的饶恕，以及他们的人呢、啊，他们的恢复的心灵的恢复的比任何人都快，因为他把一切的创伤都丢在后面，然后他开始接受心理的辅导，然后开始饶恕人，他们的康复率又快又高。愿我们效法洗礼反的属灵气节啊、他的榜样有属灵气节，又能热心传道，又有勇敢做见证，并且绝对的饶恕。将来你我到天堂，我们不能够说前面三个要求太高了，谭牧师我都没有，所以我没有得到金牌。我告诉你，我们都不是很高干的人，我们学第四个好不好？绝对的饶恕。从今天你回家想想，有哪一个人得罪你，你就饶恕他嘛，不是嘴巴讲的，是从心里面效法耶稣基督，效法洗涤反，效法 Amish 一样，绝对的饶恕。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再次的敬拜侍奉你。主，我们真的是很平凡当中最平凡的人，但是因为你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开启不平凡，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主啊，我们就变成一个最不平凡的人，为你活在世上。但愿你使我们 所有在这里听到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的立志，我们愿意在天堂的时候，我们要得到一个冠冕，我们要得到一个金牌。但愿你帮助我们呢，让我们为你的缘故传福音，愿我们为你的缘故做见证，愿我们为你的缘故培养上好的属灵气质，让我们到最后也能够完全又绝对的饶恕别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的，阿门。